没有发生以前，老早就告诉我们，在路加福音讲的最清楚，特别讲的耶路撒冷。但是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6、24章的话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主耶稣讲这个幕后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是对着耶路撒冷讲，因为刚好前面有门徒，有门徒说，看哪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但主耶稣说，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。所以主耶稣讲了那么一段预言，什么无花果树等等的，那个怎么引起来的，就是因为有人说，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但主耶稣说什么，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然后主耶稣才讲到大灾难。那当然这个大灾难是指着启示录大灾难所说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讲到将来大灾难，而那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，过去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所以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大灾难是怎么讲的。主耶稣带着四个门徒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还有安德烈，他们坐在橄榄身上面对着耶路撒冷，结果主耶稣就说了那许多的预言。但是请记得，主耶稣知道在座的四个，等到有的预言发生的时候，有三个已经不在了，还剩下一个在，那个人是谁呢？就是约翰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怎么说呢？看哪，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。对于彼得来讲，这句话没有太多的意义，因为没有多久他到荣耀里去。雅各是如此，雅各当然是第一个，然后呢还有安德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留约翰留在地上几乎近了一个世纪？不要忘记，为什么约翰有资格写启示录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当讲着大灾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因为当圣经里面无论是我们的主，无论是众先知，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，那么你要知道，因为你是往前看，远远地看见远山，对不对？那么远山因为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你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两座山其实中间隔了一个山谷，但你远远看的时候呢，你看的好像是两个山是一座山一样。只有等到你看近的时候，你才说这是一座山，这是一座山，这里还有个山谷的。所以你如果读整本的圣经里面的预言，有一个解释预言的定律，就是不管谁讲预言，你看见说他有一个它的应验的法则是怎样的呢？第一，它有近期的应验，它有远期的应验。近期的应验是指着前面那座山，远期的应验指着后面那座山。那么一直等到事情发生以后，你回过头才知道说这个中间还隔了个山谷，但你还往前看的时候，那讲预言的时候根本是一片的，你明白吗？好像是一座山一样，其实是两座山。你如果仔细的把启示录，不是，把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这次没有时间仔细读预言，24章你读一读，然后你再把这个什么呢，再把路加福音21章读的，你好好读一读就很清楚了。那里讲到说你们要赶快跑，为什么？没有多，然后很快讲的什么，就讲到耶路撒冷的劫难。那么耶路撒冷要遭遇灾难是怎么样呢？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，所以这两者是连在一起。所以明白吗？主耶稣最后是讲到末期的灾难是毫无疑问的，但是你怎么解释？你怎么想象那个末期的灾难？那么主耶稣有一个解释，就在这个老早还没有发生以前，那么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，那么主耶稣的预言就果然应验了。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这怎么一回事呢？等到兵丁真的进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进到圣殿，就把火烧了，一放火烧他们就后悔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发现火烧的时候，那个金子银子通通融到石头的缝里面去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他们不要石头，他们要金子，要银子。所以下一个命令，把所有的金子银，把所有石头通通敲开，然后把金子银子拿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果然像主耶稣说的，一块石头不叠在另外一个山，没有一块石头是没有翻过的，因为他们要的是金子跟银子。你看看主耶稣讲，难怪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，没有一个预言比主耶稣讲的预言更准确了。那么就是根据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，然后主耶稣就引来了 这个约翰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段话，还有路加福音那段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错，讲的远期应验是指的将来大灾难说的，在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，以色列人其实已经经过了一些类似大灾难的景象。那什么？那就是主后七十年的时候。所以大家如果回去，你再去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，你看见说那个预言是那么准确，圣经明明，你不必要翻，我很快的读给你听，你就清楚了，你就明白了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，将来一块石头不立在一块石头上。然后呢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怎样，不要进城。那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那个指的大灾难的时候说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你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不错，将来最后等着大灾难，你要赶快逃。但是呢，在逃以前，你要先逃一次。这个好像预言，好像演习一样，其实不是演习，是来真的。所以这一回呢，你不要忘记，大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兵围困成荒场受到，但你千万不要进城，因为这应验那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因为他们说，愿留这人和这人的子，留这人的血都归在我们和怎么样我们的子孙身上。所以那个应验是从主后七十年开始，然后就是两千年长期的漂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。然后呢，然后他说，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有震怒临到这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讲着耶路撒冷围困，一面明明讲着最后的大灾难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如果要知道大灾难的小影，你只要经过这一次的浩劫就够了。所以明白吗？很清楚，主的话很清楚。所以然后主说什么？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感谢主。预言不是知道就好了，我要劝在座的，你们今天都听见了，这一次来了，听了二十分钟关于启示录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主说我都告诉你们了。那么主说我都告诉你们，只让你们欣赏欣赏，叫你们做预言家吗？叫你们做先知吗？不是的，最有资格做先知的是约翰。但是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他真的看见，真的听见了，他要怎么样？要顺服。所以明白吗？等到兵临城下，这个门一打开，结果所有的犹太人通通挤进去，所有的基督徒因着顺服马太福音的话，他们就趁着门打开的时候，包括约翰跟他的母亲，就从城里面就逃出来了。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在城里面倒在刀下的没有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听见了主的预言，也顺服了主的预言。听见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得拯救了。顺服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得拯救。如果他们听见了，他们仍旧留恋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还留恋那个耶路撒冷。不要忘记，他们就不会得救，他们就灭亡，最后一定是灭亡的。所以什么叫有福？弟兄姊妹，主真的很快就要回来。谁是听念这书上预言的，还有遵守这书上预言的，这些人真是有福的人。为什么？很清楚的应验在谁的身上呢？最少是应验在约翰的身上。四个门徒有一个听见主所说的预言，他顺服了，所以他带着他的主耶稣的母亲，从那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。所以最后呢，就先是逃到了约旦河外的一个地方叫 Pella， 然后辗转的就到了以弗所。所以根据历史所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最后呢，约翰跟玛利亚的坟墓呢，应该是在以弗所。所以现在就解释了，怎么约翰和小亚细亚的教会发生关系，因为这小亚细亚的教会，严格说来是彼得所结的果子，你记得吗？以弗所的教会当然没有问题的，而且那一代以弗所那一代，那当然只说这七个教会来说，还有这个七个教会只是代表性的，还有其他的呢。所以很清楚， 弟兄姊妹，这个七个教会不过是代表性的，但是呢还有其他的。所以从这里你就会明白说，那么这些明明是保罗所结的果子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保罗写信哥罗西的教会，哥罗西当然也和老底家一同来阅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真的曾逃到了小亚细亚呢？很清楚的，那么他逃到小亚细亚，所以当彼得到荣耀，保罗到荣耀去了，结果很自然的，约翰就从保罗的手里就接过这些羊群来，所以呢他就牧养他们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一这样牧养他们最少30年，从保罗那里接过来最少有33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到了主日了，他充军到巴摩海岛，按理来讲他应该和门徒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，但是主日的时候圣灵感动他，他天气好的时候他应该能看见以弗所的海岸线，他当然怀念小亚细亚的宗教会。那弟兄姊妹，最近的是以弗所，其次呢是施美拿，然后呢是别加摩，然后呢是推亚推拉，然后呢是撒迪菲拉铁菲，最后最远的是老底家，因为老底家和那个哥罗西是在一个小山谷的里面，是最远最远的。但所以当约翰怀念他们的时候，他就转过身来，他就听见，就看见了异象。那这个异象就是巴摩的异象。所以第一章他所看见的异象就是所有异象的开始，然后就展开了整卷的这个启示录。我们好不好？我想我们刚好在这里是一个告一段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我们好不好？20分钟以后回来，我们。